听众朋友你好，而家由月心为你报道澳洲新闻。首先是新闻提要。
澳洲一家美妆公司在全澳召回存在安全隐患存在。澳洲政府已派飞机赴发生骚乱法属群岛撤侨。新州小镇发生家庭命案，一名父亲与两岁儿子陈思公寓。多名中国人不堪大陆政治经济高压，坐船偷渡澳洲。新州维州流感与新冠及 ISV 感染病例激增。澳洲成立抗衡服务新机构协调各项服务。乌湖市超市升级在线订购取货服务。下面请听详细内容。综合消息，5月20日，澳洲一家大型美妆公司宣布召回系列美妆产品，因为这些产品的扭扣电池配置不符合安全规定。被召回的 Lulay 是唇彩产品，装有 LED 灯和内置镜。召回通知说，这些产品不符合扭扣电池产品的强制性标准，其中部分扭扣电池未充分固定，可能被幼儿接触到。此外，这些产品没有警示标志，消费者可能没有意识到唇彩内有扭扣电池。受影响的批次为 A23A07、A23A08 和A23A010。这些商品在2023年10月1号至2024年4月17号期间，在乌湖市超市、BW 百货店、Chemist The Warehouse 和 OCRM Beauty 零售店销售。召回通知说，消费者应立即停止使用批次号为 A23A07 的唇彩，将其放在儿童接触不到的地方。购买了该批次号的唇彩产品的消费者应通过电子邮件 info@mcobeauty.com 联系 mcobeauty。消费者需提供包含批次号 A23A07 的唇彩产品照片，然后 mcobeauty 会向消费者发送替换产品。购买了批次号为 A23A08 和 A23A010 唇彩产品的消费者应通过电子邮件 info@mcobeauty.com 联系 mcobeauty 以获得所需的警告讯息。批次号可以在唇彩底部找到。召回唇彩产品的颜色包括透明、摩洛哥色、脱衣帽色、玫粉色和棉花糖色。肯培拉消息，法属南澳太平洋岛新格里多尼亚发生骚乱后，600名澳洲人被困。澳洲总理表示正在准备派军机前往骚乱地，接被困的人回国。新格里多尼亚国位于昆士兰以东约1500公里处。法国议会近日批准修改宪法，允许所有本地人同居住10年以上的居民在省级选举中享有投票权。原住民领袖认为这个会稀释土著卡洛克人的选票和政治影响力。骚乱由此开始并持续了一个星期，已经造成了至少6人死亡，数百人受伤。5月20日，澳洲总理对媒体说，由于目前机场关闭，飞机无法进入，但军机在过去48小时内一直处于待命状态，准备为希望离开那里的澳洲人提供帮助。需要紧急领事援助的澳洲人应联系澳洲外交部寻求帮助。澳洲政府表示，目前有大约300名澳洲人被困在新格里多尼亚。这些受困的澳洲人表示，当地就好像战区一样，获取食物非常困难。澳洲外交部发布声明说，澳洲正在与法国、新格里多尼亚当局以及新西兰等国家就撤侨进行合作。随时消息，新州远北海岸一个乡镇住宅单位内发现一名男子和他两岁儿子的尸体后，警方正在调查这个是否是一宗谋杀与自杀案。根据警方消息，一名孩子的母亲报警说，孩子的父亲探视孩子的时间原本应该在5月20号下午4点30分结束，然后将孩子交还给母亲，但事情并没有按照计划进行，因此这位母亲在下午5点30分联系了警察，传召警察赶往该处地点检查。警方在当晚9点45分左右强行闯入利斯莫地区学院街的一套公寓，发现了一名38岁父亲和他两岁儿子的尸体。目前警探在发现尸体的住宅单位建立了一个犯罪勘查现场，并在 Stryford Smith Gurren 专案组的领导下开始对死亡事件进行调查。新州警务处副处长施特尔说，这名男子因以前的家暴问题已被警方所知，但之前发生的不是重大家暴问题。他将这一案件描述为非常可悲的家庭悲剧。目前警方拒绝透露死因，只是说没有武器造成的外伤， 只是初步估计了孩子的父亲制造了能比两人死亡的一些外部因素。目前警方正在调查此案。综合消息，最近几批中国人坐船闯入澳洲境内后被发现，这些坐船投奔怒海偷渡进入澳洲境内的中国人表示，他们是因为受到了大陆的政治高压和严苛的经济环境，所以才冒着生命危险偷渡来澳洲的。目前这些人已经被送往位于鲁鲁的非法移民拘留中心。其中三名偷渡的中国人对媒体讲述了他们偷渡的经历，他们每人向蛇头支付了10,000澳元，但他们不知道会被送往澳洲境外的非法移民扣留中心，还以为只要闯入澳洲境内就可以根据个人情况申请签证。其中一名30岁出头的中国人说，偷渡澳洲是他最后的选择。他在中国北方的一个城市经营着小企业，但严苛的疫情清零政策导致他的生意遭受重创。解封后，中国经济依然低迷，他破产了，还背负了巨额债务。同时，中国的高压政策环境亦令他沮丧，没什么自由。因此，他想来澳洲，是因为澳洲是一个自由和人性化的国家。另一名30多岁的中国男子表示，他离开中国的原因与前一位类似，他亦欠了很多债，而且他因为拒绝向中共官员行贿而遭受政治压迫。两人都表示，在抖音评论区看到偷渡的信息后，进入了一个偷渡聊天组，里面很多人都想来澳洲，但他们的签证申请被拒。还有一名30岁的中国人原本在马来西亚的工厂打工，也是在中国社交媒体上看到偷渡信息后决定偷渡澳洲。他表示生活艰难，所以他想来澳洲赚钱。他们一行受人在印尼首都雅加达登上了前往澳洲的偷渡船。蛇头讲给这些中国人听，只要4日就能到澳洲，但实际用了8日。在茫茫大海上漂泊的这8日中，他们遭受了发动机故障、水泵故障、船底漏水等一系列事故。有些人已经绝望到开始写遗书。简陋的偷渡船抵达西澳后，他们又攰又渴，去寻找水源的时候误入空军基地被捉。很多中国人在疫情封控之后而终于讨论润河，试图来中国，英文 wrong 的谐音。相比之下，有幸进入美国的中国人更多。中国很多地区开始采取各种手段限制办理护照。美国海关及边境保护局统计，2022年12月1号至2023年9月30号，从墨西哥非法入境进入美国的中国公民数量激增至 2.4 万多人。2023年10月、11月、12月非法入境的中国公民人数继续增加，分别达到4261、4797、5980人。综合消息，近日流感、COVID-19 和呼吸道合胞病毒 RSV 正在惠州肆虐，导致住院人数激增，工作缺勤现象严重。惠州卫生部门最新数据显示，上个星期因 COVID-19 住院的人数激增了 37%， 全州约有300人正在接受治疗。同时，流感病例在过去两个星期内激增了 75%，今年已报告超过9,185例，比去年同期多出1,500多例。RSV 病例亦有所上升，这种病毒主要影响儿童，可能引发婴儿呼吸问题。与此同时，新州亦同样面临着一波由多种呼吸道疾病引发的疫情，流感和新冠肺炎病例激增，导致急诊室人满为患。据新州卫生部门上个星期四发布的数据，截至5月11号的一个星期内，高血压停病例激增40%，流感病例上升30%，同时急诊室就诊人数亦相应增加。儿童易感的 RSV 病例同样保持高位，并在同期内上升了3%，但感染 RSV 的幼儿数量略有下降。惠州首席执行官克莱尔卢克表示，病例激增同员工受影响，给卫生系统带来了压力。他还提到，家有学龄儿童或孩子上托儿所的家庭会发现，目前因病缺勤的人数非常多，预计随着天气转冷，人们更多的留在室内社交。未来几个星期内 COVID-19、流感、RSV 病例将继续上升。他敦促惠州居民接种疫苗，而 以保护自己和亲人，因为今年的接种率低于往年。据国家免疫研究和监测中心的数据，惠州六个月至五岁的儿童中只有 10.5% 接种了流感疫苗，而65岁以上的人群的接种率为 40.9%。 新州首席卫生官哈里前特博士呼吁人们根据需要接种流感疫苗或新冠肺炎加强针，并提醒生病的人避免前往医院、养老院和残疾人护理机构。他强调，鉴于这三种病毒正在传播，我们提醒公众，有症状的人应居家隔离，而需外出务必佩戴口罩。综合消息，一个将全号癌症服务连接起来的新机构宣布成立，旨在改善所有受癌症影响的澳洲人的抗癌结果和经历。澳洲综合癌症网络是一项开创性的举动，旨在解决癌症治疗结果上的显著差异，特别是农村和偏远地区以及土著和托雷斯海峡岛民社区的结果。该网络在5月21号启动，将重点放在协调和公平获得全面的癌症服务上，无论一个人住在哪里。澳洲癌症协会行政总裁基夫表示，该网络是朝着改善癌症治疗结果和体验目标努力的重要阶段。他说，为了令到所有澳洲人获得世界级的癌症治疗结果，并实现国家级战略澳洲癌症计划的目标，我们需要医疗保健所有部门的集体行动，以解决导致癌症结果和经历存在的差异问题。综合癌症中心将成为这一抗癌网络的主体，连接全国各种癌症控制服务，通过建立伙伴关系和利用虚拟连接，这些中心将与其他癌症护理中心、学术机构、土著社区健康服务中心、乡镇地区医院和准保健服务机构等合作。该网络的参与是自愿的，服务机构承诺遵守相同标准，重点是全面的癌症治疗、公平的获取、卓越的研究、数据收入、人地发展和网络连接。它将补充癌症治疗领域的现有网络和联盟，促进合作并最大限度的利用资源。综合消息，富豪市超市推出改进版下单取货服务。富豪市超市将在全澳190家门店推出在线下单后60分钟取货的 Direct to Boot Now 服务。这个是对普通的网上下单上门取货的 Direct to Boot 服务的补充。富豪市在2021年推出 Direct to Boot 服务，现在每个星期能接到25万几张订单，服务增长率高达 130%。只是这项服务是下单后3小时内取货，购物50澳元以上免服务费。富豪市电子商务总监琼斯表示，普通的网上下单上门取货服务已经很欢迎，尤其是那些寻求方便的年轻家庭，20%以上的订单都是在早晨8至9点或下午3至5点这两个繁忙的上下课时段预订的。作为升级版的 Direct to Boot Now 服务，可以令到家长在接孩子回家前下单，接上孩子后就可以顺路去超市取货。家长购买的东西超过50澳元，超市只收取5澳元标准费用。对老年人来讲，新服务会帮助他们节省很多体力，老年人可以在外出看医生、照顾孙子的时候顺道取刚在网上订购的杂货。升级版服务 Direct to Boot Now 已经在全澳190家乌会士超市推出，同时普通的 Direct to Boot 服务仍然照常运作。这次的新闻报道完毕，多谢收听。